起读今日的信息的经文。今日呢，我们律师想的题目呢，就是如鹰得力。如鹰得力，我查过呢，没人用这个题目，我觉得呢用这个题目挺好，如鹰得力。在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40:27-31，很熟悉的经文，但今天我们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到去了解它。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经文好吗？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明？你岂不曾知道吗？你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再读下一节一次好吗？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倦。那如鹰得力，人生呢是充满很多问号的。OK？人生充满很多问号，这些问号呢很多都是很苦的。有时呢好像这些图片看到呢，我们满头都问号，是吧？你看小朋友一出世呢就已经是问号的了，问 why 的，哇哇哇这样叫嘛，就是 why 啦，是吧？那这个 why 呢一直带着他呢，带着我们一生都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吧？人生是有顺有逆，逆境对于人呢往往都是很挑战我们的人生观，也都很赤裸裸给我们呢看到自己究竟是什么的心地面目和心肠的，所以是很严酷的考验的。甚至基督徒呢都会是遭遇患难啦。这个图很有趣，这个医生就抱着个 BB 是吗，就已经问了很多东西了。这个 BB 第日点呢？这个 BB 是将来点样呢？吓、啊，咩工作呢？咩命运呢？嫁俾边个？娶边个呢？遇到乜嘢嘅事呢？这个医生真系好好吓。OK， 基督徒都好难免噶。OK， 遭遇患难嘅，会有怨天尤人嘅日子同埋时刻嘅。因为我哋在地上嘅时候，我哋都要经历喺世上罪网之下、罪染污嘅世界，同埋我哋老我各方面呢啲嘅侵蚀。所以呢我们的挣扎呢都很真实，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哀歌的，即是很哀，好像很哀痛的歌、啊、袒露出这种心声。以前屈原呢、啊、我阅读一些文章呢，他是一个好的诗人、啊、他有一个诗叫做天文、啊、其实是文天、啊、但是诗以一些叫天文、啊、就里面很多他向天来问很多个问题，但我知道他一生都受了很多的委屈，很多的苦难，是吧？所以穷则呼天、啊、当人没办法控制，没办法改变现况的时候，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绝望，我们就会向天问，发出人生的疑问。当我们读、以赛亚书刚才的经文的时候，你留意到这段的经文一开始都是有两个问号的。他问什么？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问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看，对吧？所以呢这个的天文呢可以都在圣经里面出现、啊、这个的天文也都是有很大的代表性，因为你留意一下我的道路为什么耶和华你隐藏了，即是我看不到，我不知道前路，我不知道前途，我不知道怎样走。另外的疑问，我的冤屈神为什么你不查问、啊、受的伤、受的误解、受的攻击、受的伤害，这些冤屈归纳来讲就是方向，好像我的痛苦没人过问，我很疲乏，我很困倦，因为经文里面疲倦困乏都充满着整段的经文。 讲到人生充满着忧患啊、困惑啊、忧愁，而且老实讲，逻辑嚟讲话，人一生出嚟就朝住一个目标走，就系、是、死亡。如果按照逻辑讲嘅话，人生有咩意义呢？生来就为咗死。所以好多人将神啊创造天地嘅主嘅旨意啊嘅计划嚟到系埋没或者系不顾嘅时候咧，佢今生就为咗钱为咗利系嘛，所以佢恶啊暴戾啊系嘛，要啊去争去夺啊啊做所谓嘅豪杰啊吓，咁啊所以遍地咪充满咗啊强暴咯。今日我哋睇到我哋好多人嘅出生地啊咁。我睇到現況，最令人哋覺得係好痛苦嘅就係點解咁多 violence 強暴，對嘛？人可以同人彼此嚟到係辯論或者討論，或者係大家表達唔同意嘅地方一齊去思想，但係一有 violence， 一有暴力嘅時候，人就非常落喺黑暗裏邊，對嘛？所以我哋對呢啲都係充滿咗好多嘅苦惱。日光之下无新事，人生的确是很苦的。我们知道因为人没有认识神，人叛逆了上帝，离开神的计划。但我们去问基督徒和世人有什么分别呢？我们面对的时候，神对我们有什么的、帮助和引领呢？我们哭诉无门的时候，究竟我们怎样面对呢？这段的圣经发生的时候是、公元之前七百几年，是南北两国已经分开了。以赛先知在南国犹大的国家来到是侍奉神作先知，当时的国家是遭亚述的军队来到是侵略的，周围都是、被军队来到包围啊，生命涂炭啊，很多地方沦陷的。如果你看之前37至39章的话，你会看到先知向神祷告，神行了一个奇迹，解围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但是解救了之后，全国都是满目疮痍的。所以发出了两个问题，就好像昔日的外国的屈原一样，看到全国的、满目疮痍的时候，发出了这个抱怨，这个问题。犹太人向神发出一个抱怨，所以两个问题，向天发出一个问题，向神发出一个问题，是一个抱怨，是一个绝望，是一个困惑。我的道路神没有看，我的冤屈神没有问。但先知以赛亚用三方面基本上来到去回应、向神的子民来到说安慰的话的。我看回一段经文，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吗？由这里开始，你看到基本上这里讲到安慰以色列人，也是叫我们回去看到神的本质。他本质是怎样的？他永在的神，他创造天地的主等等等等，他有智慧，并且是让我们思想到神做事的法则，也是先至到31节让我们看到脱离这个困境的时候那种的秘诀，而家提到好似鹰一样，我哋需要留意呢个秘诀。所以呢个背景之后，我哋嚟到去思想，因为呢段经文出现好多疲乏啊、困倦啊，我哋从呢个做起点嚟到去一齐学习、一齐去了解、一齐去明白吓。第一方面，我哋去问就系边个需要重新得力呢？因为经文里边讲疲乏嘅、软弱嘅、少年嘅、强壮嘅，对吗？所以喺几方面嚟分开睇。需要神帮助的人需要重新得力、雅各问，其实先知是从雅各一个代表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也从以色列一个代表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整个神的子民有个需要，他需要人来帮助，他疲乏，他软弱，因为他有需要，他发现有一个不公平的情况，有一个很绝望的困境，我前面的前途我们亡国了，被人老了去，现在我们不可以在自己家园里面种葡萄树、我们究竟 前路如何，我们是否会灭了亡呢、一个人发现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就是需要重新得力的时候了。哪些人需要重新得力呢？心灵疲乏的人，心灵软弱的人，疲乏的、 軟弱的，這個指導不是單單身體上，身體上很多時候我們需要一段時間，我們需要休息，我們需要是睡覺，我們需要是休閒一些重新得力。但是這裡所最重要主導的向耶和華是去發出這個怨言抱怨的時候，就是他發出的就是他的精神，他的心靈，他的信心，他的靈性，他的信仰都動搖了，行这个天路奔跑这个天情的力量都衰退了，先知了解他们的心情。当中有不少爱神的以色列民，虽然整个以色列民知道他们被掳，他们受这些强国的欺凌和灭国，都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背叛了神，但是他们认罪了，他们悔改了，但是心里面仍然很多这些疑问和绝望的呼声。先知明白他们，先知是一个安慰的先知，他知道他们的苦难还未是排除了的，被掳嘛，未回国嘛。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建国是一个奇迹，第四日他们亡国的时候，他们受的冤屈未得到是神去来到去平反或者是超说的。他们知道神是明察秋毫有能力，但是不看到这些情况有改变。所以我们有时都好像被掳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吧？我们被什么掳掠了呢？被我们的环境，被我们的工作，被我们的情绪，被我们的际遇，被我们的疾病，被我们受到的苦难，我们看到，如果看到或者我们都 OK， 但我们看到善良的人受到人的冤屈，我们看到世界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收到一条片，一个以前的信徒发给我，他在温哥华在停车场上他泊个车在这里对方呢就泊在这里，但是就撞了他的前面，是吧？撞烂了。那他出来发现的时候呢，就去问对方啦，这个西人的女人，对方就用一个很 racist 即是仇恨的说话呢，来到叫他回去中国即是个说话。那我看到这片的时候都觉得非常之虽然未必是我这个朋友所经历的，但是他有讲到说，我都遇到这样的事情，很受伤，很受伤。世界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神好像不理不睬这样，我们的心好像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不平衡，我们的心理都不平衡，觉得好像我对神的慈爱好像回来教会只是唱有神慈爱神拯救神帮助我们的诗歌，但是离开了教会之后又回到一个天文一个的抱怨的心情，信心软了下来。还有什么人需要重新得力呢？所有的人，因为你要讲到少年的强壮的都是有软弱会跌倒，是吧？今天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很坚强的，每个人可以说自己很健壮的。你说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去打羽毛球，我都觉得 很欣赏，特别有些已经是年纪已经过百过半百过半百纠正一下过半百了，都仍然是非常努力打羽毛球或者打乒乓球都挺好。但有不少像我这样打几打身就扭亲了，即刻去看针灸了，是吧？所以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气力，但今天很少人因为是没有饭吃去自杀的。我真的没什么听过没饭吃去自杀，在加拿大，对吗？大部分真的心里面有些过不去去自杀的，夫妻关系过不去，人际关系过不去，亲子关系过不去，工作压力过不去，对吗？在侍奉或者是做有意义的事没有果效，并且是得到反果效，心里面是灰心丧志软弱无力胜不过，所以所有的人都需要重新得力。然后先知在这个安慰说话里面提示我们怎样重新得力呢？很重要，因为等候神是一个很突出一个的提醒，对吗？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他用个但字，即是说相反来讲，从这些绝望，从这些黑暗，从这些悲哀，从这些哀歌，从这些天问里面的问题里面，但是有一个改变，有一个对比，等候耶和华。所以等候神是第一方面，是重新得力。 等候神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都不做，坐在那里叫埋只手，是被动的，就让事情这个险恶环生这样发生呢？我知道不是。等候神的原文就是仰望的意思，就是专注的意思，就是等候的意思，就好像等个人，你很专心的等。我旅行去年去香港的时候，在地铁站约我妈妈，因为大家住的地方是不同的，并且呢有一次呢就在住的地方出来，师母发现有些人忘记带回去拿，那时已经到地铁站门口了，是吧？所以等他回来，我就发现在加拿大等人和香港等人是两样事。香港哇，人头涌涌，是吧？千军万马咁，有时啊，一个唔留神咧，你等嘅人就略过，佢又睇唔到你，睇唔到佢，对嘛？所以好专注嘅，好专注嘅。我专注嘅地步咧，真系周围咁眼金金，周围望啊，甚至啊有啲路人经过就问我，以为我系做即系地铁嘅服务员啊，俾佢提示去边度啊，买飞啊等等吓，好多游客咁问我。咁我按我所知道都講話喺嗰度喺嗰度喺嗰度嚇，邊度有乜嘢？按我所知道啊，嗰度有洗手間，嗰度有銀行。咁啊，發覺搭咗兩個之後咧，變咗真係一個地鐵服務員咁喎，個個出嚟問我。後屘我就換個位置去等啊，睇住個師母啊，因為嗰個地鐵站就喺一個好多地鐵站都喺啲 shopping mall 裏邊噶嘛，係嘛？啲購物商場裏邊咁啊，人頭湧湧啊，所以等候係好專心嘅意思嚇。我哋等車都係噶。當然啦，你同我而家喺北美時揸車啊，但你記得以前做學生啊，或者你等公共巴士啊、等車嘅時候都好專心噶。喺歐洲旅行嘅話，嚟嗰啲火車啊，好準時噶，爭一秒鐘就第二架噶啦。有一次我哋去歐洲旅行，差唔知十五秒到啦，上咗去以為係啱啱上咗去，點知係搭錯咗火車，仲要補錢。哇！嗰個經歷真係好深刻。所以很专注的等候神，意思就是很专注、很专一、很心里面很 focus 的等候神，是提醒自己我是等候着神，我是等候着神，不是说了一句等候神或者祈祷一句等候神跟着的事情就没了，不是这样的。等候神不是我们不尽本分，我们一路等候一路尽本分，等于考试之前等候神都要看书，都要准备，对吗？有时候说牧师说我等候神给我今天礼拜日讲道的信息，于是放假六日，这样不是这样意思的。等候神是每日，所以讲道很辛苦的每个礼拜日来呢，如果有个礼拜日不想我讲道呢，我真的松很多的，真的，因为是24小时在等候，所谓有病的时候你都要看医生的，不是单单等候神。等候神是很专注，是望着神，看着他手怎样动，看他心意怎样转动，去明白神。等候神有几个条件，有关系才等候神。你等亲人、等朋友、等是工作上的同事或者事业上的 partner， 你是等候，你要专注等候，你不会等候陌生人的，对吧？陌生人你不认识他的，第一次的，他等几等可能你都走了，有关系你才会去专注的等的。所以你等候人一定是跟那个人有些关系，是吧？咁我哋跟神有咩关系呢？罗马书讲咩？八章十五节，我们所受嘅唔系奴仆嘅心，仍够害怕。我哋所受乃是咩？儿子嘅心，因此我哋呼叫咧阿巴父。我哋等候嘅系我哋嘅天父，系阿巴父。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嘅儿子。加拉太书三章又接话，所以我哋等候嘅系我哋嘅天父，我哋等候嘅系我哋嘅救主耶稣，我哋等候嘅系事事。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得到力量的圣灵，所以我们等候。所以这种等候是一种关系的等候，一种关系，这个等候不是一种名分上，单单一种名分，好像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小孩离开父亲流浪在外面，父子关系名亡实存，不是实名名存实亡，有父子关系但是其实没有那个，对吧？有名分但没有关系。他回转头找他爸的时候都说，哎呀，我不敢认自己是你的仔，你当我是一个工人得了，对吗？所以若果我们同神的关系是疏离，只是有名无实的话，这种等候当然不会长久，也不会有果效， 对吗？如果我们又不读圣经，我们又不去祈祷，我们又不聚会，我们又不奉献，我们又不侍奉、啊、又不回应神的圣灵在我心里面的感动，我们跟神的关系疏离到这样的地步的话，我怎么等候到神呢？所以这个等候是要有一个关系，有一个真实持久的关系，才能够专心等候神。第二方面的条件就是这个等候是有信赖神，有信赖才要等候的嘛，有个关系了我们等候了，但是你这个关系你要信靠信赖祂，对吗？照祂的意思来到明白到你的等候祂会回应的，祂有答复的，是吧？你跟你好朋友约会，就算有什么阻滞，你知道祂一定会来的，一定会赴约的，你有信赖，对吗？亚伯拉罕100岁才有个仔以撒，神要他献以撒，是吧？亚伯拉罕心里面信服，但是心里面都不安，究竟神有什么安排呢？到最后那几天、啊、第三天走到摩利亚山，放个仔以撒在柴火上面、啊、都没看到神有什么奇迹出现，但他仍然信服，深信神能够叫他仔死而复活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11章里面，他信赖神，甚至等到最后那一刻，好像对未有解决方法，未有出路，未有改环境，未有改变，但他信赖，他心里面仍然等候。这个等候仍然有一个最大的等候，就是神能够将死人复活的。所以是一个信赖的等候，但是终于他等到，因为神就在最后那一刻，天使来到制止他、啊、并且呢指示他预备的一个的公约要代替以撒，对吗？还有这个等候有第三个条件，有人能够忍耐才能够等候。雅各书说什么呢？第一章我们去年都一起查考过，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忍耐坚持到底就可以成完全无缺了。意思就是你的信心是要受过忍耐的磨练，而考验了之后坚持到底，你就看到那个果效了。如果不是的话就前功尽废了。罗马书八章讲到，我们若盼望看不到的忍耐到底，在他的时候不是按你的时间表，我就看到神出现了，神的拯救就临到了。撒母耳高末扫罗王吩咐他在吉甲来到等他七日才有献祭，扫罗王等了七日，到最后争少少，他觉得一路等撒母耳先知都未到，百姓 就离开了、都没东西看，没东西吃，因为献了祭之后有东西分嘛，有东西吃就献祭的食物嘛，是吧、啊、这个讲这个这个传这个等等，大家就动摇了，跟着呢人就散了，为政的为君的为领袖的最最紧要就是票数嘛，啲选民啊，啲就唔系选民啊，即系投票嗰啲人啊，散咯，于是扫罗王咪摇动啦，就唔等啦，未到指定嘅时间就已经献祭啦，于是做咗糊涂嘅事，撒母耳话佢听，你做咗糊涂嘅事啦，你个王位就不保啦，如果忍下就得啦，系咪？我记得有故事讲一个女士咧，去戏院睇戏，翻到屋企发现咧唔见咗钻石戒指。梗係喺睇睇戲嘅戲院咧、洗手間咧嘅時候除低或者係唔見咗啦。於是佢打電話翻去個戲院度猛問啦、猛問啦、猛問啦，係嘛？咁啊問咗成日啦，咁啊對方就一路幫我揾啦。你等下啦，你再打電話翻嚟等下啦。OK。後來到啊一日差唔多完嘅時候，佢放棄啦，佢冇啦咁樣。佢、瞓覺，聽唔到個電話，個電話話俾佢聽係揾到嘅，但佢以為揾唔到啦，爭少少啫。爭少少，所以要忍耐才能夠等候到神，要信賴神才能夠等候到神，有這個密切的關係才能夠等候到神。第二方面，先知的安慰說話裡面提醒我們怎樣重新得力呢、認識神的本質。因為28節的書講什麼，我們一起讀嘛，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认识到神的本质、我们今天认识的、对于神的认识可能很肤浅的。哦，这个创天造地的主咯，教会里面就去敬拜这位神咯，是这么多了，停在那里了。但是他一个怎样的 神呢点会是创造的主，点会是宇宙的主呢？以赛亚先知重新对以色列人讲，关于四十章前面大半卷所讲到的，神是永在的神，神是造物的主，神是不被分不分卷，神是智慧无穷的。你难道不知道，难道没有听见过吗？其实这段的说话就是回，你可以看回之前一大卷四十章里面一至二十六节的说，以赛亚先知讲很多关于神的本质、神的大能等等，提醒你神的选民就是你记得你以前你们的祖先曾经在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之下经历过红海旷野，跨越了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对不对？你这种不认识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吗？首先我们被提醒要知道神是永在的神，永在的神即是永恒的神，永恒和永远不同的，永远即是很长的时间，永恒呢是超过时间的了。神与你同在不是你在世九十九年一百岁，神是与你永恒的同行同伴的。Okay? 永在的神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你看不到他，但你不否定到他存在的，因为事实他是存在的，他永恒都存在的。你看不到就否定他，这个很幼稚。因为今日我们的手提电话啊，我们的电脑啊，我们的 WiFi 啊，那些是吧，你看不看到电波啊？看不到的，但是它存在的。今天没有人否定，我们个个用这件事享受这件事的方便，但是我们的经验，对吗？是看不到。当人的经验看不到的时候就限制神，这个就是将神放在你自己的盒里面。但是它是永在的神，它是永恒的主嘛。你不要说你不知道去哪里走，你不知道你的方向，你不知道神会不会在那处带领你，因为他永恒的永远的存在，他永远的与你同伴同行，他一直在那树没离开的。所以你可以这样想象，虽然我看不到耶稣，我看不到天父，我看不到圣灵，但是实在三位一体神是在我身边，在我心内，在我头顶，在我周围，他与我同行，与我同伴到永恒。要认识神的本质。另外这位神是造物的主嘛，造物主他创造地极的造物主，即表示到他有计划，人生的意义就在一个计划里头。在患难里面我最容易就是整盘计划散晒，整盘计划是不能够进行，我们开始迷惑，我们开始灰心，失去了勇气。但是孟子我们的中国人都说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点啊？苦其心志，就劳其筋骨，系嘛？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恨乏乱其所为啊！哇！嗱，苦其心志已经好难顶噶啦，仲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恨乏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益其所不能。我都不可以解释给你听，但是那个总意就是说到在一切苦难里面，在一切不如意里面，在一切的疾病里面，在一切的危难里面，冤屈里面等等，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计划，所以那个意义就在这个计划里面展开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呢都是一种是无神论的人，对吧？我们教会就是敬拜啊，我们看圣经就是去读神的话语啊，但是我们行事为人呢，我们上班啊，我们生活啊，家庭啊等等呢，我们做一个无神论的人一样生活。这个是一个大的讽刺，一个大的提醒。神是创造地的主，就是意思就是他是创造我们，我们是被造，所以中间那个关系有个意义在这里，他的计划给我们的。所以谁跟你申冤，谁跟你做公平，谁知道对的路，一起在他手中。还有这位神的本质是什么？不疲乏不困倦的嘛。人因为人家哀啊，人家烦啊，人家请求啊，人家写信啊，你会烦啊，你会不理啊。但是圣经提我们说，我们对神呢是什么？凡事都感恩祷告， 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感恩。好多的时候我们大事就祈祷，小事就自己来，对不对？大事祈祷，小事自己来，但到小事变大事的时候就害怕了，就担心了，这么小的事都这么麻烦的，这样于是就呼求神了。那可见你自己，我们自己的愚昧，对吗？啊，大事先找神，小事自己搞定，但当小事变成大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愚昧，对吗？所以有些无神论或者自然神论者，这些叫做什么叫自然神论？我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他不再理我了，他放了一些在这里，我自己搞定了，这种观念你明白吗？这个自然神论者，有些未信的朋友，你问他相不相信神，相不相信有位创造主，他相信，但为什么你不会敬拜他，不会认识他呢？我相信的就是有，但是跟我没关系，因为他搞定了一些东西，放好了一些东西，你自己来的嘛，这个自然神论者。所以他基督徒有时候是这样的，是吧？信耶稣洗礼之后就自然神论者了，又不读经，又不祈祷，又不去教会，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我是啊，我洗礼的，你信不信神啊？我信啊，但是为什么你不会认识他啊？因为我自己来的嘛，这些不是吗？自力更生嘛，天不会帮一个不帮自己的人，是吧？所以我先帮自己啦，咁样呢啲就自然神论者。最后呢位神嘅本质系点啊？系智慧无穷嘅，佢要计划嘅。啊，所罗门王向神喺梦中向神有祷告，神问你想要乜？佢话我要智慧嚟到治理啊我嘅国民。啊，于是佢智慧就超凡啦，对吧？啊，神有计有佢嘅计划，佢按佢时间表行事。我们未见到个时间表的时候，觉得神不理了，搞错了，不帮了，不理了，不爱我了，但我们要信赖他，我们等候他，我们寻求他嘛。一首诗歌呢，你唱过关于祈祷的，就是每次我祈祷就摇动你的手，对不对？这首诗歌有些问题的，对不对？有些问题的，这个心态有些问题的，就是说 你祈祷去摇动神的手，摇了他才动，你不摇他他就不动，是吧？就是那意思，神都不做作事，于是我就祈祷，祈祷就摇啊，神啊，麻烦你了，麻烦你了，起身啊，顾下我啦，理下我啦，这样是吧？这些都有些问题的。神的智慧是超凡的，世上几多亿万人都好，每个人的生命，历史上所有的人类合起，由一生里面到一路继续的历史里面，所有的计划都在他的大计划里面，他都整整有条的，没有耽误时机的、okay? 反而耶稣基督显示祷告的态度，就是神若是可行，请将这个苦杯留开，但是若然不是、啊、给我力量能够、啊、顺从你的旨意。所以这位神的本质是永在的神，造物的主，不疲乏不困倦，是智慧无穷的，因此他有能力加力量给软弱的，赐能力给疲乏的。所以我们等候的对象是值得等的，我们等的过程好像没有把握，但是以赛先知叫我们看一看，你看看想想想神是怎样的神，这位你所拯救你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就算你很紧张，就算你很灰心很疲乏，但你知道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计划，他对你的爱，他一定会信实地应验在你身上，在你生命里面的带领。第三方面，怎样是重新得力呢？服于神行事的法则。从经文我们知道，以赛亚提醒世人，提醒以色列人，神帮助的人的原则很简单，疲乏的意志能力，软弱的加力量嘛。你承认你疲乏，你承认你软弱，神才是帮你的。等于耶稣说，健康的人就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对吗？但耶稣没离开过我们，给我们就说、哎、你有事就找我啦，你不要 call 我、啊、我有事就 call 你啦，你朋友就这样说、啊、那些不是耶稣的心肠，耶稣的心肠是事事 all ready all open 去等候着。当我们承认自己肯降卑的时候，寻求主的帮助，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指示，给我们的力量。所以圣经强调一样，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谦卑和骄傲在面上看不到的，很多时候 是他心里面的心灵。登山宝训八福第一个就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嘛。虚心人即是说什么？不是心虚的人，是两回事。虚心的人即是心灵是贫乏，灵里面是贫穷，即是知道自己是灵性破产的人，所以这种人就会去寻求神嘛。第三方面，以赛先知的安慰说话提醒我们要重新得力，要等候神，重新得力要信服神的做事的法则。还有第三方面，就如鹰展翅。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以赛先知用鸟类里面，他没有用麻雀仔，没有用麻，是吧？他用鹰，要表示到向以色列人的安慰和提醒，怎样能够脱离困境，怎样能够重新得力。他说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看到吗？明白了神的本质，明白了神行事的法则，专心等候神，以赛先知进一步就提供这个得胜的秘诀了。大家留意，我很多时候有语病，以为重新得力呢，个重字呢是重复的重，但其实圣经里面讲是什么？从新的源来源得力。有没有留意到？重复的重呢，就表示了我们用回自己的能力，回力嘛，回自己的能力，我休息恢复回睡醒觉再来过，那些叫做重新得力。但圣经这里所说的脱离困境重新得力是从新的来源得力，所以在这里有几层的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说到怎样能够行走不疲乏，怎样能够展翅上腾奔走不困倦呢？第一，从外面来的新能源得动能。以赛先知没有用麻雀仔，他用老鹰要表达这个的的秘诀。因为鹰是怎样？鹰是顺着风来到行的，风力是它的来源的动力。其他雀仔是怎样？拍的嘛，拍动这个气流来到飞的。但是鹰是看着的风势来到，是顺着风来到，是 gliding 的，即是御风的，即是来到是行的。所以不是重新得力，重是得回自己的力量，乃是从新的来源得力量。希伯来书这个等候是跟这里相接，就是一种仰望，是望紧这个风力怎样来。所以跟着第二点的意义就是说靠着神的灵而行事了。因为这个风，希伯来文的Ruah 这个风，在新约里面跟这个Pneuma 这个灵是同字根的，是相关的意义的。就好像先知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到这个的平原上很多孤骨嘛，记得很多的骸骨，跟着风 Ruah 由四方面吹来，吹在这些的骸骨上面，神的灵 Ruah 就进入了它里面了，于是它成为强大的精兵军队。然后到耶稣对尼哥底母谈道的时候呢，是吧？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但从灵里面所生的，是吧？圣灵重生你的也是如此，同一样的意思，即是说暗喻到一样，这个风势就是新来源的力量，这个风势乃是神的圣灵行事的时刻和个准则。所以保罗在他经历人生里面说，不是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哪个加的力量？那力量从哪里来？是外来的力量嘛。加的力量是哪位？就是圣灵嘛。所以撒加利亚书起码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我的灵嘛，神的灵方能成事嘛。所以在困境的时候，我们要经历这种向神的圣灵支取新的能力，看着神，专心等候神的时候时刻，同埋恢复翻自己对神的认识的信心。还有第三方面，脱离困境有一个新的果效，就是重新得力之后做乜嘢？唔系再次重蹈覆辙喺我哋以往嘅愚昧里边，以往嘅无知里边，以往喺世上嘅找找啊脱脱嘅里边，乃系重新侍奉神。点样重新侍奉神嘅光景呢？好似鹰一样嘅视力。鹰是怎样？在高空的嘛，很高，它就看到好海里面的湖面上面的鱼的了。它一看到就冲下来就捕食的了，对吗？ 他眼目很 sharp 的，很 sharp 的。有一次我放假在海边看过的不是鹰，是那些那些叫什么一种的鸟，就是食鱼的，那个下巴很大的，兜兜的，哇，它飞得很高，然后就这么下来，咻，那就咕吞了条鱼，然后坐在水面上弹下弹下，然后又再飞上去。那我看了整个半钟头，真的很好看，又很惊讶，哇，为什么这么高看到它有鱼的，我埋去一条鱼看不到的。 OK， 鹰的视力很 sharp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侍奉能够看得更加远，看到不是只看到眼前，看到未来，不是单单看到自己眼前的荣辱羞耻或者是得失，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对神的忠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能够聚焦 focus， 我们行事举止不是单单看世上那些好像鸡仔那样的有些人呢对钱财很执着的，很紧张的，以为呢越是悭越是穷就是美德，所以其实鸡碎的钱都在跟人拗的，或者跟自己拗的，对吗？很烦恼的，这些叫做鸡仔眼光，鸡仔眼光。有时你跟朋友都说湿湿碎这些、这些买到钱买不到的东西你不要那么紧张，对吗？我家人都提我嘛，钱你不用就没用的了，在你袋子都是没用的，你出来用吧，请我吃东西吧。意思就是说有时我们看得很偏差，是吧？当我们最知道神的心意，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我们就从自己地上的眼光连接着天上的眼光，眼光就扩阔了，神愿意万民都得救，对吧？所以我在温哥华 GMC 的时候遇到个宣教士夫妇，他说我们准备去印度，你来不来啊？ 我听了之后心很震惊，因为我最不想去印度，我喜欢吃咖喱但是不喜欢去印度。但这个宣教士夫妇问我的时候，我心里很大的，我说神怎么知道我这种挣扎的呢？那跟着我勇敢跟他说，好，你告诉我几时，我时间许可我一定去。他问我为什么，你对印度人很有爱心啊？我说不是，我因为我很不想去，所以我要去。为什么你不想要去呢？因为我是宣教要突破这个障碍，人生都六十几了，是吧？有什么障碍不想去尝试去突破呢，是吧？所以我说我要勇敢去突破它，屙就屙啦，这样去到。所以有时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眼光，还有怎样重新得力侍奉神呢？有鹰这样的高度了，鹰是活在高空的，鹰不是马，不是那些鸡仔活在地上的，它很有大志的，很有胸襟的。OK， 即意思表示人生观、人生价值是不同的。老实说，如果你登得泰山，有一句话呢，登泰山而小天下，即是说你上个泰山望下全景之后呢，下面那些什么、假山假水啊，什么机场里面那些、新加坡机场很漂亮的嘛，哇，那些人很窄，哇，人工是吧，对不对？是人工的嘛，你上个泰山之后发觉，唉，这些算什么，对不对？即是说你去过高空的话，有这么高度的话，真的世上很多东西不值得一提。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光照之后，以后就怎样，他将万事作成粪土。虽然我们未必做到这样，但是我们至少做努力向这个方向。耶稣说对门徒说，你的义言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哇，如果法利赛人的义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你就跟人家斗了，那这些是法利赛人的义。耶稣说你的义是要超过他们的义，就是说人家打你左面给他右边打，人家拿了你外衣、你连里面第二件衣服都给他了，人家叫你行 行一里你就行多两里了，这个意思。我们的义时时要提醒自己，有什么你和我和未信的人的道德是有分别呢？耶稣基督的道德是不是就是跟孔子、孟子、这些、是同等呢？耶稣基督的义是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对吗？所以当你心里面很气愤的时候，想一想，我是基督徒，我是大方过好，我是方过你，所以你就忍了他了，是吧？耶稣基督都能够忍，你和我都可以忍。 如鹰一样安息侍奉神，重新得力。老鹰在天空飞翔，你看看它不费气力的，这种就叫安息了。我告诉你一个例子，以前我有一段时间讲到很担心啊，很紧张啊，星期六晚又睡不到觉，因为凡是重要的议会啊，就是烦恼的电话啊，或者纷争都在星期六晚发生，星期六晚就睡不到觉。但是在神面前经过一段的认识和依靠之后呢，之后我重新得力了，我不论天跌下来星期六晚我都睡觉，计算睡了六个钟七个钟，我就教个闹钟我就睡了，这种叫安息的。我对我来说你明白吗？很多人的心事就睡不到觉，今天通遍你问人最近怎么样睡不睡到觉，十个里面有八个跟你说我睡得不好，为什么那么多心事呢？你安息不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若是我约书亚已经叫神的子民享安息，我们就不要提这个日子了，我们努力揭入那安息，免得那些学了不顺从的人让子跌倒。好像很难明，但意思就是说，神好像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神已经藉耶稣基督带你进入了他永生，享受他的平安了，我们就安息了，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就放开放松了嘛。所以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怎样过贫困的日子，又知道怎样过富足的日子，我得到秘诀，随时随地怎样饱又好，饿又好，富足又好，缺乏又好，我都是知足。知足，哇，紧要了。这个知足不是单单食的知足，用钱的知足，凡事都知足。保罗说是非常重要的秘诀，是令你能够平安安心睡觉。我跟神说这个礼拜的事，今天礼拜六了，我明天就会讲道，我尽了力了，我现在睡了，老板睡觉，因为你都给我劳工费的，你不是叫我即是超时做事，睡觉都不睡的嘛。神我老板，他有好的劳工费，他包管我好好地睡觉，是我自己衰，是吧，不肯睡这样而已。所以要安息在神面前，我们奔走天路，我们时时被苦难来到打击，我们会疲乏。你说等多久啊？难下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啊。鹰的故事我想讲，如果忍耐多几分钟我讲给你听。鹰是世界上寿命其中很长的鸟类，对吗？一生可以有七十岁，你说这样叫长的吗？你是人嘛，你跟他比，是不是？鹰来讲是很长命，但是他经历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大约是四十岁，他叫四十岁，他就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到时他的嘴那个啄一路的弯差不多冻到他心口了，指着他心脏，他吃东西就越来越困难嘛，因为你的嘴这样的时候怎么吃东西，是吧，他的脚呢已经是老化的了，啲爪，因為佢唔會好似我哋現代人走去揾人哋，即係收一手指甲噶嘛，一路長啊嘛，爪嘢咧爪唔到，一路長就一路彎噶啦嘛，係嘛？佢啲毛咧越嚟越好多，好密啊！四十年啊嘛，飛翔咗好耐啊嘛，咁啊有好多污糟噶嘢喺天空啊，特別人類而家好多污糟嘢喺天上係咪？嚇、啊，飛得越嚟越困難，越嚟越重啊嘛，所以到四十年到咧，佢要走一個无人的高山峻岭的树，在那树有150日，在个峭壁里面，你听过这些故事，就在那树过一个很大的改变的过程。他用嘴呢猛地啄那些，为什么去一个峭壁那里，因为岩石够硬，他用鹰嘴就啄啄啄啄啄啄到他呢一路流血，甚至这个啄脱落脱了生回新的出来，就爪都是这样，啲毛都系咁样，甩晒毛嘅，啊！所以佢经过咁嘅过程，新嘅羽毛出嚟啦，新嘅啄啄出嚟啦，爪出嚟啦，于是再过多30年嘅寿命，重新飞翔。Okay? 以赛亚先知用鹰嚟到形容重新得力，即系话我哋要经过一个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一个嘅历程。呢个历程 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就是一些很困难的决定，我们要将旧的放下，开始新的，旧的传统要抛弃，才可以重新的飞。今天我们背了很多很多东西飞不动、所以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包袱，我们等候神，依靠神。我们 在读经里面，在祷告里面，在专注里面，安静里面，我们信赖神，我们专心专注祂，我们仰望祂，我们思想应那种的过程。你想来紧的余生能不能够重新得力，有新的侍奉，我们需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老鹰的比喻也是提醒我们、okay? 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重新得力很重要，你得救很重要，我得救很重要，但得救之后走一条天路，时时都是要掌握这个秘诀，如鹰的得力，以致我们的灵命能够更新变化，能够仰望上帝，能够展翅飞翔，能够经历到看到更阔的视野，能够看到更 sharp 的天国 的事情。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神加力又加恩典，以致我不会疲乏，能够重新来过，重新振作。你不再去问神、究竟我冤屈，为什么你不跟我、平反、我的道路为什么不显明、因为你已经看得很阔了，地上这些东西不算什么。我说我自己灵修的时候，这段经文我写给自己，我写给自己，我跟你分享一下，跟你分享一下，因为基督弟兄姊妹很喜欢分享，是吧、我在写给自己，以赛先知这两条问题是都我会问的。我会问神、我的道路好像是不是隐藏了，我冤屈神你不查问，我的道路代表我的前途，我前途，我将来的侍奉，我将来的日子怎样走下去，怎样重拾喜乐意义动力，怎样能够有再有一种的志向能够向神来。我的冤屈可以代表我以前受的羞辱、打击、咒诅、误会、控诉、痛苦、毁谤，为什么神你不跟我平反、伸冤、补偿。但先知以赛已经指明我看到神要我们的生命如鹰，不是如小鸡，不要计较世上的事，走上天空，望下神的国度。 Amen。 我一起祷告。慈悲人的天父，多谢你的说话，你的圣经的教导，我们走到主耶稣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的境况、心灵的事情你都知道，你知道我们怎样的疲乏缺乏力量，你知道我们怎样的灰心和遇到的困难，我们心灵里面怎样的作难和挣扎，但是你告诉我们，等候耶和华，专注等候耶和华，信赖祂，仰望祂，与祂甜蜜的每日的你都是灵交相交。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继续完成这条天路历程，我们又听到你说要放低我们的重担，放低我们的前累，以致我们能够轻省走这条的路。神啊，你提醒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心灵里面，我们思想里面累积了太多太多世上的污秽，太多世上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损害我们的灵性，减退我们的脚步，令到我们心里面受到痛苦的伤害的事。神啊，原谅我们，赦免我们的无知，你已经时时提我们的了。神啊，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圣灵啊，求你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叫我们有这个心的愿意，有愿意的心，让神你来到是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到这种的锐变的时刻的阶段。主啊，让我们眼睛继续的去定睛看着你，让我们耳朵继续的聆听，细心的聆听着你的声音，帮助我们愿意做顺命的儿女，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帮助我们教会有一批这样的信徒， 有一群这样的领袖，中英文堂都是如此，又栽培下一代新的有这样如鹰一样的心智的新一代。主啊，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求， Amen。